各位西圣家人，早上平安。我们今天继续同心同行的课程，今天是第二讲。第一讲主要讲的是与基督耶稣的心连结。那今天要进入第二讲，是跟随圣灵的带领。因为与基督的心为心，才有办法跟随圣灵的带领。如果你的心不跟耶稣来连结，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被圣灵带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瞒了你自己，你就想做你自己啊。那你自己是什么？就在你自己的老肉体里面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就是顽梗悖逆、骄傲自义，就这些东西而已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同心同行，那还是把上一讲稍微复习一下。好，同心同行。好，同心同行呢，我们最主要的引用是约翰福音17章大祭司的祷告的三个关键点。好，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的祷告称为大祭司的祷告，为门徒的合一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个合一实在是太困难了，所以他说祈求门徒要怎样，要合一，就像父神，他与父神合一一样。还有在世界中的保护与前行，这世界的试探实在是太大，世界总是拖我们脚后跟的啊，在世界受保护，而且在这个浪潮当中能够前行，还有为所有信徒的盼望祈求，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会在那个荣耀的天堂里，这就是我们盼望。所以这是他整个的一个祷告的一个重点。那呢，我们就创了这一首诗歌《同心同行》，同心同行哦。好，那我想还是再把这首诗歌来欣赏一次，《同心同行》。
上你我心相印，相互扶持不曾言放弃，困境是笑对的不哭泣，为何眼眸依旧迷离，难关是携手度风雨，每一步都迈向心灵雨，心声同频率，勇敢前行，脚步不犹豫，同心同行地走过风和雨，彼此缠拉共谱新乐曲，一路相伴中不问多崎岖，歌声飞扬天堂常相遇，是携手度风雨，每一步都迈向心灵雨，同频共振心声同频率，勇敢前行脚步不犹豫，同心同行地走过风和雨，彼此缠拉共谱新乐曲，相伴中不问多崎岖，歌声飞扬天堂常相遇，同心同行地走过风和雨，彼此缠拉共谱新乐曲，一路相伴中不问多崎岖，歌声飞扬天堂常相遇， 大声唱，同心同行，将盼望深植心灵，一路同行奔向光明。这首歌与你共前行。
同心同行，我们同心同行呢，整个呢有四个讲论了。第一个讲论是同一个心灵才能够同一个脚踪。好，那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，同一个心灵才能够同一个脚踪，而这个心灵呢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都不一样的啊，但是呢耶稣的心只有一个，当我们以他的心为心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同心，我们就可以彼此配搭做同工。第二个是摆脱世俗的私心，就是人啊总是有私欲，而这个世界上呢的结合都是为了利益，为了地位，但是呢在神的国度里是以国度的扩展为我们追求的目标。第三个，同心在主里，所以同心是什么？是从心灵深处与基督有相同的愿景，而不是一种合一，就是一种假冒的在人里面的合一。如果这个人是不对，他不是向着神去的，你合在那里，你基本上呢就是搞混结，就是在那里搞分门别类。所以提醒什么？教会不是个人的舞台，若信徒追求自我成就，建立自己的山头，就会失去教会应有合一与见证。所以这个同一个心灵才能够同一个脚踪。所以今天我们服事的整个呢牺牲的学员实在是很多，同工也实在是真的是很多了，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有的服得下去，有的服事不下去呢？因为当他的心如果都是转向神的，他呢就容易服侍，然后被他服侍的人呢也容易得生命。如果他不是都在自己的私欲里面，那是非常困难的，那是根本他走不远的。好，那第二个主题是什么？第二个主题是拥有神国度的观念，就是你今天呢要有神的国，神的国国度的观念，这个是太重要了。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啊，哦，所以神呼召我们不是仅仅我们个人得救，为重要是拓展他的国度啊。所以什么事都是国度先优先，国度先优先啊，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要舍弃山头主义啊。现在教会为什么没有办法合一？这个山头主义实在是太厉害，因为人就怎么样，一山就不能容二虎，就喜欢做头，不会学习做肢体哦，然后再来国度意识的更新，就是你现在可能你在教会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国度，你以为你的教会就是整个的教会，你那个观念要进来，今天神把你带到这个平台来，你必须要更新，你要以神的国度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这个国度，神的国度是包罗万有的，不是只有那个小小小小小小的。那圣灵会带领我们到我们合理的地方呢，去接受装备。所以基本上，如果今天你没有神国度的观念，基本上呢，你不晓得信的是什么。你可能信的是一个宗派，是一个人为的一个组织，是一个宗教的概念，但是你跟耶稣没有连上，那你不是很冤吗？所以今天你来了，听了这个真理，你就要跟神说，神啊，我这个可能思想要更新哦，我可能要调整一下哦，进入国度的观念，这是很重要的哦，很重要的，尤其是在教会做牧者的，你特别特别的，你就是一定要注意，你一定就是要进入一个国度的观念，不然呢，实在是太困难了，太困难了。好，那接着我们要继续的就是来谈我们第二个的讲论了。那第二个讲论呢，我们用的这首诗歌是复苏的生命，复苏的生命。 哦，复苏的生命，我们用这首诗歌复苏的生命。好，那呢复苏的生命，复苏的生命呢，好，那这个复苏的生命让我先来介绍这一首歌曲。好，让我现在介绍这一首歌曲哦。好，复苏的生命，原唱是怒放的生命，这是原唱怒放的生命。好，那复苏的生命，我把歌词读一次。我曾在深谷中失去勇气，经历心中枯骨无有生机，临风拂面而来，燃起心意，希望如光驱散黑暗心际。我渴望复苏的生命，如鹰展翅在辽阔天空，如风穿越在无垠的旷野，心中涌现无尽的力量。命运曾如冰冷沉重锁链，心若死灰，呈现痛苦深渊。风声呼唤我勇敢再向前，心生之火将我彻底点燃。我渴望复苏的生命，如一展翅在辽阔天空，如风穿越在无垠的旷野，心中涌现无尽的力量。我渴望复苏的生命，如孤苦重生不再孤单，如临风穿越璀璨的星河，拥抱超越平凡的力量。好，这是歌词。那让我来谈谈创作的感言。好，这创作的感言呢，这个复苏的生命呢，这个歌词呢，是以以西结书37章的孤苦复生意象，哦，这个是深刻契合的。这首歌描绘了人从绝望中重获新生的过程，充满了力量与希望。歌词与经文中的灵风复活以及重生的主题紧密相连，鼓励信徒在困境中找到神所赐的生命更新。好，第一个相呼应是孤苦，象征失望与无生机的生命。所以以西结书37章3节说什么呢？他对我说，就是神对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。好，那歌词我们什么回应呢？经历心中孤苦无有生机，描绘了失望和绝境中的心灵状态，与以西结所见的干骨象征死气沉沉的生命相呼应。主耶和华，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？能够复活吗？人子啊，神问以西结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？他说，你知道的。哎呀，这个有时候我们都是活得跟孤苦一样，到底能不能复活呢？哎，好，再来，那怎么样能够复活？好，再来第二个回应，灵风吹来带下复兴的希望。好，经文以西结书37章5节，主要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所以人能够活是因为有神的气息，从神创造亚当开始就是像要吹一口气，所以人之所以有这一口气，是因为气息进入到人里面。他对我说，也就是神对以西结说，你要向风发预言，风啊来呀，从四方吹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好，那我们歌词写什么？灵风拂面而来，燃起心意，希望如光驱散黑暗心际，表达了灵风，灵风象征神的气息，吹来之后，内心苏醒和希望的重燃，与经文中风带来的生命的意象一致。当我跟你解释这些意思的时候，你就恍然大悟了。啊，这个神要风一吹，灵风一吹啊，死人都要复活。好，第三个，重获新生后的突破与力量。经文说，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里面，他们就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以西结书37章10节，有没有？ 所以以西结领受了神的话，他就是遵命说预言，气息进入骸骨里面，他们就活了。歌词说心中涌现无尽的力量，这里的力量象征复活后获得内在的动力，与枯骨复活成为极大的军队相对应，是不是？好，再来第四个回应，脱离捆绑与重生的盼望。经文说什么呢？以西结书37-14节，我必把你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就如此成就。神要把他灵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活了，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好，歌词说，命运诚如冰冷沉重的锁链，风声呼唤我勇敢再将向前。歌词描写从绝境中获得新生，向前迈进，与经文中的复活与安置于本地的盼望是一致的。所以原本是什么？冰冷沉重的锁链，风声，风声就神的灵来了，呼唤我勇敢再向前。好，第五个，复活后的团聚不再孤单。以西结书37:21-22节，我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各国召聚回来，他们不再是两国。歌词说，孤苦重生不再孤单，如临风穿越璀璨的星河。这里表达复活不再孤单的状态，与以色列人的团契和复兴相呼应。你看啊，这个璀璨的星河有多么浩大，但是孤苦重生不再孤单，他不再是孤孤零零的。临风一吹来啊，在穿越这个璀璨的星河啊，能够呢相聚在一起。好，再来，再继续看总结。这首复苏的生命歌词巧妙地呼应了以西结37章的孤苦复活，通过孤苦、孤骨、枯骨、枯骨、临风、新生等意象，展现内心的复苏、重生与盼望的力量。歌词不仅表达个人从困境中走向新生的过程，还体现了突破捆绑、获得力量的信心，与以西结的预言形成美好的回应。枯骨、枯骨、临风、新生啊，这三个词，枯骨、临风、新生。今天呢，我们活得好像行尸走肉，没有一副呢有得着基督生命的样子，里面没有活力，天天呢软弱、疲倦、抱怨，哎呀，活得好像这个耶稣已经死了，没有复活的耶稣一样。所以啊，我们呢希望每次来灵修、来做门训，让我们都能够因神的话再度的给我们点活。好，让我们来欣赏这一首诗歌《复苏的生命》。
我曾在深谷中失去勇气，经历心中孤孤无有生机，灵风拂面而来，燃起心意，希望如光驱散黑暗心机。我渴望复苏的生命，如鹰展翅在辽阔天空，如风穿越在无垠的旷野，心中涌现无尽的力量。命运曾如冰冷沉重锁链，心若撕毁深陷痛苦深渊，风声呼唤我勇敢再向前，心生炽火将我彻底点燃。渴望复苏的生命，如鹰展翅在辽阔天空，如风穿越在无垠的旷野， 中涌现无尽的力量。我渴望复苏的生命，如枯骨重生不再孤单，如灵风穿越璀璨的星河，拥抱超越平凡的力量。曾如冰冷沉重锁链，心若撕毁深陷痛苦深渊，风声呼唤我勇敢再向前，心生之火将我彻底点燃。我渴望复苏的生命，如鹰展翅辽阔天空，如风穿越在无垠的旷野，心中涌现无尽的力量。我渴望复苏的生命，如枯骨重生不再孤单，如灵风穿越璀璨的星河，拥抱超越平凡的力量。我渴望复苏的生命，如鹰展翅在辽阔天空，如风穿越在无垠的旷野，心中涌现无尽的力量。我渴望复生命，如枯骨重生不再孤单，如灵风穿越璀璨的星河，拥抱超越平凡的力量。
活了没有？活了没有？还没活的，继续，继续吧。来，第三个讲论，教会需要圣灵的工作。教会需要圣灵的工作。教会为什么死沉、软弱、消极、负面？为什么？因为缺乏了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教会就没有生命力，而没有圣灵带领，教会将会陷入形式化跟僵化。因此信徒应当不断地追求圣灵的同在，并祷告与实践中敏锐地跟随圣灵的引导。那以下我们要深入地来理解和实际操练与圣灵同行的几个要点，听好，耳朵竖起来。第一个，竭力跟随圣灵的带领，要竭力。所以要怎样呢？要怎样敏锐察觉圣灵的带领，随时调整方向。我刚刚不是讲了吗？我说我这个老骨头已经多久没有在动了，生命带动生命。我看到70岁的这个老姊妹都能够跳，我说哎，我记得我以前能够跳了啊，我要察觉啊，圣灵现在叫我动啊，我也得要起来动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在约翰福音16:13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灵是真理的灵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那我们要怎么来操练呢？要怎么来操练呢？因为圣灵是不断的引导我们向前的，引导教会向前的。信徒需要敏锐察觉圣灵感动，愿意随时调整方向。所以我们要在祷告中聆听的，在祷告中，因为圣灵是非常维系的啊， 哦，每天抽出时间安静在神面前聆听圣灵维系和感动，而且一个开放的心态。当圣灵引导我们改变计划或前行时，愿意顺服，那个心态是要改变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操练什么？被圣灵引导，这是在追求属灵道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因为人是很难被引导的，人都是满了自己的，但是自己先向主投降，投降的人他才有办法顺服圣灵的引导，然后呢，被引导之后才能够与圣灵同行啊。在生活中服事中常常质问，我是圣灵的带领嘛？所以在这地方我就是，当我要学习这个走属灵道路的时候，戴老师就教我说，永杰你每天要做两件事，这件事情我常常讲，第一个被圣灵带领，而且还要写我今天这件事情有没有被圣灵带领。比如说我昨天两点就在那里跳跳跳星星的骑士，哎，那我跳了，哦，我又把它录出来了，我发出来之后有没有被圣灵带领？哎，我觉得是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完播率几乎 50%， 我通常发的视频啊，完播率能够达到 20% 就已经高标准了。昨天我发出去之后，我一看完播率 50%， 表示什么？每个人几乎都把那个视频看完了，是不是？那表示说圣灵要他做他的工作，那我得要起来动啊，我得要跟圣灵同行，我的心态要开放啊。我如果跟圣灵说，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老了，我这个这里酸那里痛，我这不行，我起不来了，那我就没有办法被引导嘛。但是我想说，这样感动，我就起来动嘛，就是。所以呢，要与圣灵同行，哦，要常常操练，这是不是从神来的？再来反思问题。最近我是否忽略圣灵的感动？如何让自己的心更开放地接受圣灵的引导？好，那你现在我跟你讲，那你可能你现在说真的，为什么要属灵指导？为什么要敬虔的团契？就好像当初戴老师引导我一样啊，很多时候他不愿意跟我说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懂，他不懂。所以盖翁夫人就说，圣灵引导像什么？像妈妈拿着一个绳子，在那个把这个学走路的婴孩把他呢拴住，然后呢，哦，把他拴住，带他带到一步一步走。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被圣灵引导，你要求圣灵先给你一个属灵的团契，先给你一个属灵的指导老师，因为唯有属灵的人他能够引导你走路。因为你现在还不会吗？我最怕的就是他什么也不懂，然后就天天神说神说的那种人，我跟你讲根本没有办法教的，因为他什么都是神说的。那这就是另外两个极端了，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在群里面不守秩序，也 不接受人家所说的，就天天他就是神说，这种基本上他都已经受辖制了，是鬼附的。尤其他喜欢讲方言的，我正在讲那些讲方言的，喜欢在群里讲方言的，还有人跑去跟那些团体搞在一起。我不是说没有方言，有方言，但方言是为了传福音用的，方言是为了建造自己用的，不是在群里在那里群魔乱舞讲一些听不懂的话。所以有人还在那种群里，你现在赶快出来，你别在那里招鬼了，你招鬼再传回来，所以你在这种群里面不出来，我们就是一定给你隔离的，因为我们认为那个是不敬虔的。不是说没有方言，我们肯定有方言，但方言做什么呢？神让你讲方言干什么呢？让你讲方言就是为什么？造就自己嘛，那你自己去祷告嘛，这个寇少老师讲得很清楚了嘛，不然就是传福音嘛，你有办法用方言传福音让别人听得到你在讲别国的话吗？是不是？那如果没有，为什么要在那种团体里面群魔乱舞，在那里咕噜噜讲了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呢？是不是？然后呢才鬼附，当你沾染了之后，我跟你讲，你连得释放你都非常的困难。所以像这些人，你赶快悔改，赶快悔改回转，你还有救。如果你不悔改再执迷不悟，我跟你讲你很困难的。所以我现在跟你讲说，你要聆听圣灵的声音。那你聆听圣灵的声音，如果你没有属灵的团契跟属灵的指导老师跟你带领，你怎么聆听呢？你怎么听呢？是不是啊？还有神的话他在引导你嘛，神的话那你真理懂多少？所以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心思要带领大家灵修呢？是不是？光这一点就大家回到圣经里面，先懂圣经，明白圣经，要有属灵老师带领，自己要加倍学习。第二呢，就是警惕属灵的停滞，不断的追求圣灵的更新。 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鼓励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不要满足于过去的经验或成就，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常常被圣灵浇灌。圣灵有两个工作，第一个工作叫做内住，让我们结圣灵的果子；一个叫做浇灌，让我们得到能力去做工啊。哦，一个结果子，结果子，结圣灵的果子，温柔的果子，忍耐的果子，节制的果子啊，结这一种和平的果子，美善的果子。那呢，浇灌是要让我们什么得能力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祈求圣灵的充满跟浇灌。所以每次在恩膏敬拜的时候，你赶快懂得，你就赶快手举起来。这个恩膏敬拜的时候，就圣灵在这里同工的时候，赶快求圣灵再度的充满你、更新你、浇灌你。那你这个你的灵命才能够持续的往前。好，那教会怎么样呢？常常呢不往前的。就满足在过去，哎，我们过去就没有这样子啊，哎，我们过去也不用用微信啊，哎，用那个微信都是世俗化的，哎呀，我们过去也没这样子啊。因为神是一个做心事的神，不是停留在你脑子里的神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自己要怎么样？定期反省，回顾自己与神的关系是否停滞的现象，祈求圣灵的更新，你的内心，就是你现在的属灵是不是停滞了？你是不是停滞在一个光景里面呢？你要更新，要更新的意向，在教会和事工中不断的寻求神的新意向与方向，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更新。就像我们牺牲灵修，我们也不断的更新。我也不知道我要进视频号，我也不知道我要重新的改写诗歌。我都说我已经封笔了，我不想写了，因为太多事了。写这个诗歌还要找很多的人一起来配合，而且呢，基本上呢是不给发的嘛，不能传播的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神就开心路了，那你就去翻唱一般的歌曲，他已经接受了，你就把歌词改了，去宗教化嘛，意识精神、信仰精神全部融入，配合视频，大家知道意思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心事啊。所以要不断的寻求新的带领，而且参与复兴的机会。就是你一定要来到有一个有恩膏的聚会里面，你要领受恩膏，你才有办法得到复兴的。恩膏聚会是什么？恩膏聚会就是有圣灵同在的聚会。哦，有圣灵同在的聚会，你这样子，你首先人才能够被圣灵所充满，被圣灵所浇灌，然后呢，你的灵命能够怎么样？能够复兴。那反思，我的属灵生活是否满足于现状？如何在圣灵更新中获得新的突破？我跟你讲啊，人很容易就老成，人很容易就是死成的老旧。就好像你天天都不洗澡啊，是不是啊？我在东北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东北人他大概是你们的习惯，那边可能太冷了。东北人啊，一个月不洗澡都没关系的。我都觉得哇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，可一个月都不洗澡啊？我们这个一天呢，没有一天不洗澡，全身都好像全身有虫在咬了。那你一个月不洗澡，你是怎么过活的？他们就可以一个月不洗澡。所以刚开始我到东北的时候，觉得挺奇怪的，因为那里太冷了嘛。那也没有，那时候以前就环境不好，所以都要到去澡堂洗吧。啊，每次去洗就是哇，就是要大清洗。你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，你每天你都要洗一洗的，你每天都要浇灌浇灌的，你每天呢你都是要老化的，你不做什么你就在老化。就好像说你今天都没做什么，你没有出门，哎，那你会新陈代谢啊，你也会流汗啊，啊，那你就得要去洗澡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才能够复苏嘛。同样的，属灵生命也是一样啊，你要常常听这一种有圣灵同在高抹的聚会，有真理的讲道哦，那这样子你才能够怎么样？你的灵命才好像我洗了一场属灵的澡一样，就像我今天早上从头播到尾都在给你们浇灌，给你们这个播下这个灵雨，把你们苏醒，让你们能够持续往前走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没有圣灵带领的聚会，那圣灵带领的聚会让你再说吗？那圣灵带领的聚会是谁在带领啊？那比如说你现在来到西山灵修，领受圣灵教官，领受圣灵的恩膏，你赶快在这里累积一点， 然后赶快带回你教会，你就变成圣灵的导管吗？你就把恩膏带出去了吗？就是这么简单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问题是你要追求啊，你要领受啊，你不要抵挡啊。所以很多人在这里灵修了三年、四年、五年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还是沉在那里，死在那里，趴在那里啊！天天天我在那里练，你不要死在那里，不要沉在那里。哎，他还有办法，就是沉在那里、死在那里，我也觉得他挺奇妙的，不知道是怎么搞的。哎，你起来了，活了，对不对？这些诗歌你就去传唱，是不是？充满圣灵同在的诗歌，伴你把它唱唱看，你唱唱看，你绝对会感动的，因为那是从圣灵来。写的，我在写词的时候是非常精准的。这个写一个词不是那么简单的，要符合圣经真理，而且一篇的诗歌已经是一篇讲章了，它不是稀稀疏疏的，里面没什么东西。它是比如说今天这个复苏的生命，我就把以西结书37章讲得非常的透彻了。那你唱的人呢，我就不相信你就不被感动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再来呢，第三个是依靠祷告与圣灵保持密切的关系，祷告中依靠。罗马书8:26指出，当我们软弱时，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并为我们代求。我跟你讲，祷告说真的，有时候连祷告力气都没有，因为呢这个撒旦啊最怕基督徒起来祷告，所以他就拦阻我们祷告，让我们灵受压，让我们呢非常的疲惫软弱。所以说身心灵嘛，我们要运动嘛，要起来嘛，征战嘛。但是我们纵使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，圣灵都帮我们祷告并为我们代求了。所以圣灵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因此要建立祷告生活，每天与神建立亲密的祷告时间，向神倾心吐意。天天我躺在那里的时候，我不是坐在这个直播间这个椅子，这是我天天坐，天天坐在这里，不然就去躺在我的床上，我就只有两个，就不是坐这里就去躺那里，要不然就去厨房煮东西，这就是我的生活。现在我可能多一个生活，跑去客厅呢，开始跳舞，开始跳舞啊。那呢，我不是坐在这里，我就去躺在床上。我躺在床上干嘛？我除了休息之外，就是跟神连接，就开始跟问神了。啊，神啊，我现在怎么办啊？神啊，我现在这样啊？神啊，我对你满意吗？你怎样啊？要跟神交通嘛，与主交通嘛，跟他常常时刻的交通嘛，是不是？嗯，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嘛，把你的难处交给他，把你的重担交给他，把领受说神啊，我这样做对不对啊？你要指导我，你看我现在这种光景。就跟神敞开你所有的一切，他告诉他嘛，他愿意倾听嘛，是不是？那当然你有祷告的同伴，我们周五有几十祷告群，有祷告同伴彼此带祷到小家里面，你可以把你难处发上来，让大家为你带祷、哦、共同经历圣灵的同在。好，那呢再来就是祷告中呢寻求方向，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急于解决，先在祷告中寻求圣灵的引导、哦、寻求方向。就是说你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正是你操练倚靠神的时候。因为通常人遇到了环处就开始人的方法一大堆，人就开始我找这个我找那个我找那个怎么样怎样，开始用人的方法，而不是来到神面前去问神说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办？所以让我们来反思一下，我的祷告生活是否充满与圣灵的互动？如何更多在祷告中经历圣灵的带领？哎，好，那这个很重要。第四个，避免宗教形式保持生命的动力。提摩太后书3:5警告我们，不要只有敬虔外貌，却失去了内心的能力。你不要外面看得跟法利赛人一样，好像很敬虔一样，但内力是没有力量、没有能力的。所以呢，要定期的检查自己的动，定期反省自己的服事是否出于爱主的心，还是为了完成任务。哦，所以呢，最近我们说福音任务嘛，还有这个牧养任务嘛。那我说你牧养任务，你连那个信息看都不看，也不想那里面写什么，一秒就转出去，你完成什么任务嘛？是不是？那你这个东西你就是哎，我出于爱心，我看完了，我知道我转出去。好，打破惯性，当发现施工线路形式化，勇于改变旧有的模式，尝试新的做法，就是不要落在形式化的里面， 如果说你能够调整，当然你个人生命能够调整，那教会的方向，如果你不是教会治理，你可能也很难。但是你有提提意见，追求内在的生命，注重内心的成长与里面的更新，避免单纯的宗教形式。这个宗教之灵啊，就是杀死儿子的灵。这个宗教之灵啊，就是让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成长的。所以让我们来反思，我们是否在教会生活中追求了形式而忽略内在的生命，如何让神的生命重新充满我。那很简单，就把这些歌曲去给他们唱，这就是新酒。他们一定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个没唱过，这个死书我干嘛呢？就挑战他们，挑战他们，让我说啊，那你唱唱看嘛，你唱唱看嘛，你唱看嘛。你如果不被圣灵触动，那才奇怪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呢，要新酒要装到新皮袋里。好，这是第三个，教会需要圣灵的工作，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教会就失去活力，陷入死城。这就是现在教会最严重的问题。好，第四个讲论，那如何与圣灵同行？如何与圣灵同行呢？那如何与圣灵同行？好，与圣灵同行不仅是灵里的操练，更需要在生活与服事中有具体的落实。下面有几个步骤帮助我们更紧密的跟随圣灵的带领。好，第一个，灵里合一。灵里合一啊，追求同一个目标，是不是？约翰福音17:21说，耶稣祈求门徒合而为一，好让世界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。好，合一，耶稣在为我们祷告，我们的合一，在祷告中寻求合一，祈求神赐下合一的心，化解信徒之间的隔阂。好，那我刚刚啊，刚刚我放了那个桶，放了那一个信心啊，这个信心的启示，然后我放了百合他女儿在那帮我伴舞。那为什么这个叫做同行同行嘛？如果百合他不认同我的做法，他会叫他女儿在那里跳跳跳跳跳吗？不可能嘛，是不是？那因为他已经认同事工的推动，在一个合一的里面，他觉得非常好，就叫他女儿跳，他的女儿跳跳。我说，哎，跳的还真好，好，来，那我们两个合并吧，让这个视频更加的精彩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在祷告中呢，怎么样寻求合一，祈求神赐下合一，化解信徒之间的隔阂，这实际的操练啊，实际的操练，而且要怎么样彼此包容，面对意见不同的时候，以爱心包容彼此，追求神的旨意，包容，包容是最困难的，包容，那个包容的心啊，理解的心，专注共同目标，教会施工中始终将神的国度放在首位，所以你就是要以神的国度为首要的。我跟你讲，人跟人之间呢是很困难的。比如说我跟牧主，这个夫妻当中呢有太多的不相同。他又是个洋人，我又是个华人啊、哦，他又不会讲中文，我又很不喜欢讲英文。然后呢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。但是我们两个遇到神国度，我们两个是一致的，是不是？两个是一致的，在里面可能有很多生活什么各方面、很多不一样，但是那些东西都不是重要的啊，就不要不去看他，不管他的。哎，但是呢，哎，神的国度，跟神的国度有关，我们就往前。所以反思一下，在面对分歧时，我们是否以爱心追求合一？如何在团体中保持同一的目标？那现在就说你来这里当学员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是，既然这是一个使徒性的平台，是一个圣灵带领的平台，那在这个事工当中呢，有一定的步伐。也是圣灵催促要去做的，那你就放下你自己，好好的怎么样听话照做，听话照做，操练自己，放下自己，听话照做，你就容易跟圣灵同工。那除非说你在这个平台你认为不是圣灵带你进来的，没有圣灵的工作，那你可以离开这个地方，你不需要在这里浪费时间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跟随圣灵的脚步，跟随圣灵的脚步，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基础经文加拉太书5:25教导我们，既然倚靠圣灵得生，单靠圣灵行事。好，单靠圣灵行事，所以放下自己的计划，愿意调整自己的计划，顺服圣灵的引导。这是我到中国服事第一个，我在那在海外装备了10年，结果我一来就学习这个功课，我的所有计划无效，因为我一进来就遇到一个骗子。后来我就决定，我到中国服事的每一个脚步都按着圣灵的带领。 好，然后要查验圣灵的带领，通过祷告和圣经默想，确认每一步是否在圣灵引导之中。那所以你有属灵指导啊，你有人在指导你，这个是不是在圣灵指导当中啊？其实你在心里深处你也知道，只是不愿意顺服，愿意冒险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，敢于踏出信心的第一步。哎，愿意冒险，就好像我们进入视频后，我们也愿意冒险，冒什么？随时要被封的危险。好，反思问题，我们是否常常固守自己的计划，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更敏锐地跟随圣灵的脚步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要操练我是不是这个，我是跟随圣灵的脚步，因为如果圣灵带领你，你里面有喜乐有平安的。好，再来第三个，参与国度事工，就是扩展神的国度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提醒我们，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成为主的见证人，从本地直到地极。所以神是什么？他是要我们扩展国度的，所以要寻找服事的机会，在教会和社区中寻找可以服事他人的机会，并带着神的国度的眼光去做。你不要只有小鼻子小眼睛哦，你要有神国度的观念，然后参与宣教。尤其我们现在叫网络宣教师，每一个来到西山的家人，你都是网络宣教师。再加上我们推动你现在呢，就开始传唱诗歌，发到视频号去，把这个视频号，你看借着这个大数据全部都传出去了，传到中国去了，也传到海外去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好好去制作，支持本地跟海外的宣教施工，为福音广传贡献力量，关怀他人，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，用行动表达基督的爱。反思一下，我是否愿意参加神国度的扩展，如何在生活中更多的成为神的见证。我在这里鼓励所有教会的牧者，如果你有带羊群进来西山灵修，这是你操练什么叫国度的。你不要以为哎呀，这个群里面这个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啊，就不理他。那你这个你很狭隘，你很狭隘，你很困难，圣灵很难呢，很难得着你。你要把自己打开，哎，我服侍我教会的，我心有余，我还服侍国度的神的羊啊、哦，主的羊都是我辅导的对象。好，结语，紧紧的跟随圣灵的脚步，活出神国的见证。教会的生命力源自于圣灵的带领，当我们彼此同心，与基督耶稣的心连结，并敏锐的跟随圣灵的带领，教会就能够突破属灵的停滞，走在复兴的道上。愿我们在祷告中与圣灵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在生活中实践合与爱，成为神国度中的光跟盐。跟主说，主，愿你的圣灵不断的更新我，使我走在你的旨意当中，帮助我们彼此合一，专注你的国度，并敏锐地跟随圣灵的引导，在生活与服事中，我们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器皿，活出你的见证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，借这首诗歌《复苏的生命》，愿从这一首歌中，我们邀请圣灵的同在。
我曾在深谷中失去勇气，
吹来，
经历心中苦苦，让有生机。
灵风吹来，
灵风拂面而来，燃起心意。
亲爱的，
希望如光驱散
全能的天。我们这群人就像枯骨，被你的灵风吹过，我们重生。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得着那复活的。但是，我们今天活人有活样，或许我们是活人。我们活得还像枯骨，我们全能的，你知道我们的光景，你知道我们的绝望，你知道我们的捆绑，你知道我们的沉重。今天你要把我们从绝望捆绑沉重中完全的释放出来。灵风啊吹，灵风啊吹，灵风啊吹，灵风的再向四方吹来，灵风再向四方吹来。我们举起双手迎接你，来充满我们每一颗干渴的心灵，吹走我们内心的重担，吹散我们一切的忧虑跟黑暗， 让神的生命再度进入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生命得以
穿越最惨的星河。
现在我的灵向你全然的敞开，求你再度来充满更新我们每一个正在举手敬拜的人。此时此刻，你的同在如同河水涌流，使干枯的灵魂重获新生。容易领受圣灵浇灌洗涤重获新生人，举起你的双手，敞开你的灵，张开你的口，大声的祈求跟祷告。主耶稣，经文应许，你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。现在我在这里祈求，磨出一切心中的破碎、创伤与痛，求你那钉痕的手来触摸每一个破碎的心灵。无论是关系的破裂、失败或打击，还是看不见内心的，祈求你那钉痕手就在此时此刻来触摸他深深的伤口。主，你是最伟大的医生，你是全能的医治者，祈求你的手来触摸每一道伤痕，你的恩典如甘露我们枯干的心灵，当我们在你的安慰中得着了更新。若有人想要大哭的，你就大声的痛哭吧，大声的痛哭吧，哭也要哭在主的怀里。
心中涌现无尽的力量，
你来是要叫我们得以你来是要叫我们得以自由，因为你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完全的自由。今天你要打破我们一切属灵的捆绑，打破我们一切属灵的枷锁。现在我奉主耶稣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打破所有的捆绑在我们身上的枷锁。无论是你是惧怕、焦虑、愧疚感、不饶恕，还是任何有形无形的瑕疵，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斥责这些全部的离开退去。我宣告我们在基督里得以完全的自由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我们愿意放下过去一切的重担，基督所赐的自由与喜乐。愿你的灵，你的灵风再度的吹进每一个受压制的心灵，使我们能够再度如鹰的展翅上腾，奔跑不渐渐行走不疲乏。主耶稣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的生命。经文允许我们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必如鹰展翅上腾。上腾吧，上腾吧，上腾吧，上腾吧。愿意展翅上腾的人，再度举起你的手，跟说：主啊，我渴望你进入你应许的复兴的生命当中，祈求你复兴我们每一个心灵，将我们从属灵的冷淡停滞，把我们唤醒，愿你的灵火再次的点燃我们，让我们为你荣耀而奔跑，活出你的呼召。主耶稣，我们相信，当我们在你里面重新得力的时候，一切软弱必变为刚强，一切软弱并变为刚强，一切绝望必化为盼望。愿你的恩膏就在此时此刻临到每一个正在敬拜人，使我们生命焕发出新的活力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同心同行，建造神的国度。也愿你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。你知道我们都是一群满了自己的人，我们里面没有合一的人，除非我们真的能够放下自己，以你的心为心，在爱中彼此接纳扶持，放下自己的骄傲成见，追求在基督里的同心同行，看见你国度的荣耀，不再分门见道，彼此成全，成为合一的见证。祈求你使用每一位西山的家人，使用我们成为你复兴的器皿，成为你荣耀的器皿，在地上做光做盐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灵风曾吹过我们， 让我们重生，让我们这一群枯骨能够再度的站起来。但时间久了，我们又软弱，又跌倒，又趴下。我们需要时段的不断的追求圣灵的更新。也愿此时此刻，你的灵风再度的吹向我们，让我们干枯的生命再度的复兴。在今天的恩高敬拜当中，是有病的得以医治，是被捆绑的得释放，得自由，并在你的复兴里重新得力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与你同心同行，活出你的呼召，在这个世代做光做盐，愿你的灵风不断的吹向我们，使我们在你的爱中不断的前行。也许祈求你的灵再度的浇灌下来，你的爱再度的浇灌下来，医治我们，释放我们，你的灵火点燃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奔向复兴，彼此合一，在你的国度当中同心同行。耶稣，感恩你赐下这两首的诗歌，同心同行，以你的心为心，扩展神的国度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所需要的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灵风吹向每一间教会。让我们时常操练如何与圣灵同行。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得着复兴的生命。有病的得着医治，被捆绑的得着释放，得着自由，天天能够举起双手来敬拜。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，祈求你的灵风在持续不断的吹向每一个人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